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传。今天在这里，我们再一次把在列治文城北宣道会牧会的于丹白牧师请到我们的新乡小站。还记得吗？上一次我们和听众朋友们还有弟兄姐妹们一直在分享的就是约翰福音的第21章经文的内容。当然在这里呢，我们接触到一个神奇的数字，就是135。牧师也和我们一起分享了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主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更深吗？当彼得的回应是主啊我爱你的时候，主耶稣就把他自己的教会完全的托付给彼得，说你来牧养我的羊。今天我们和牧师呢，再一次就这段经文呢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
我们从这个三次的说话里面，还有第二个我们可以推想的那个原则，耶稣三次问彼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我们也可以从那个简单的亲切的交谈来看三次的对话。耶稣说彼得你爱我吗？那彼得说是的，是吧？所以说是的，是我爱你的。然后他再补充一句，你知道的啊。一般呢，我们在跟人谈话的时候，爸爸妈妈问他的女儿跟儿子说你爱我吗？然后小孩说我爱你。通常呢，那个爸妈怎么在跟他女儿说话？
那我也爱你啊。
啊，对，男女谈恋爱都这样嘛。你爱我吗？问问题人问你爱我吗？大问题人说我爱你，那问问题人就回应一句我也爱你，常常这样。这种的交谈当中通常在什么关系？很亲密，特别是家庭关系、夫妻关系、恋爱的关系才会用到，是吧？那其实耶稣跟彼得在这个状态也是有这种的关系，就是耶稣爱彼得到彼得回应他的。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彼得回应我爱你。那耶稣应该说哎，对了，我也爱你啊，应该是这样说，是吧？但是耶稣没这样说，耶稣说那你就替我做事呗，牧养我的羊呗。那很奇怪，是吧？等于说妈妈跟儿子说你爱我吗？儿子回应说我爱你啊。妈妈怎么没有说我也爱你？妈妈怎么说？那你爱我的今天晚上洗碗呗，等于这样啊，洗干净那个厕所呗，不通吧。彼得说爱了，那耶稣交给他是工作，不是说回应他的爱。那你要清楚有一个观点呢，你假如不明白耶稣当时候把侍奉的岗位交给彼得，你不会明白这个行动是象征什么。耶稣当彼得回应他之后，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我的小羊啊，这个责任交给彼得，其实这等同 I love you too， 我也爱你。为什么？因为你有印象的话，你会记得彼得吹牛的时候说众人跑光了，我也跟着你，你死我跟着去死。然后耶稣预言他鸡叫以前你三次不认我，这四卷福音书有，特别在路加福音22章。路加福音22章怎么说？去看路加福音的22章32节吧。
那在圣经和合本的路加福音的第22章第32节这样说，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
所以耶稣已经跟彼得说，虽然你要三次不认我，但是耶稣说啊，我早就已经为你祷告祈求，叫你信心不会失掉。你回头的时候，我要让你去眷顾你的弟兄，你要带领的弟兄。你看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彼得带领他弟兄的功能很有能力的啊，这去打鱼都跟着去了吧。到回头的时候怎么样兼顾他弟兄呢？耶稣期待他兼顾他弟兄带他打鱼吗？不是，是牧养，去牧养耶稣的羊，带领耶稣的其他的门徒。所以当耶稣跟彼得说你牧养我的羊的时候，是直接的跟彼得说，你三次不认我以前，我已经什么爱你，并且把责任预备好了交托给你。所以呢，当彼得说主啊你知道的，我是爱你的，是的我爱你的，耶稣就回应彼得说我也爱你， I love you too。 这个说话呢，其实耶稣等同了讲了，他只是把责任交给他的时候，这个责任就是之前已经跟彼得说过的责任来交给彼得。原来不同的地方什么呢？耶稣回应彼得我也爱你这句话，在彼得我爱你之前啊，这个跟我们平常的逻辑不一样，对吧？你问你小孩你爱我吗，小孩回应你说我爱你，然后你跟你小孩说我也爱你啊，原来我也爱你这句话，原来耶稣回应彼得的时候，在彼得三次不认主以前已经说我也爱你。怎么我也爱你呢？你三次不认我，我也爱你，对吧？我也要把这个责任交给你。所以在亲情的观念来看，这个三次的查问呢，这是耶稣我也爱你的观念已经在早期说明表达了。所以侍奉神啊，动机是因为你爱神，这个动机只有你知道，跟耶稣知道，别的人不知道。你在教会人侍奉，没有人知道你的动机是不是爱神，但耶稣知道了。你可以骗我，你不能骗耶稣，你可以骗其他的弟兄姐妹，你不能骗到耶稣。耶稣知道你的动机是不是爱耶稣，但是呢，侍奉耶稣侍奉神的动力是在耶稣的爱。当我们还在当罪人的时候，当耶稣清楚知道彼得将会犯罪离弃神之前，耶稣就早已经爱彼得。所以我们侍奉神是耶稣爱我们。好了，到底是你先爱耶稣呢，还是耶稣先爱你啊？是耶稣先爱我们，对吧？我们被耶稣的爱激动了，我们才能说耶稣我爱你。所以侍奉神的动力是因为耶稣爱我，这个爱在我们里头。单单靠人的爱主的动力是没有的，你爱主的动力你做什么？只有耶稣的爱才能帮助你的能量、属灵的生命更新、恩赐等等都在耶稣的爱里头。但是你要知道啊，这种爱呢，只有神的儿子战胜死亡、从死里复活，这种大能大爱才能帮助我们走侍奉人生。这个动力很重要，动机在乎你能不能回应耶稣基督的爱。这三次的查问只是有这个相同的功能，就说明啊，神交托给彼得，耶稣交托给彼得侍奉的原因什么？是因为彼得的爱主的动机耶稣知道，彼得侍奉神的动力耶稣早已为他预备。好，你马上回头看也知道为什么前言有153条鱼。约翰选用这个数字要说明一样事情，你知道了吗？人生脱离不了数字。譬如说你住在哪里，你回应对方你住在哪里的时候，你没有那个门牌根本找不到你，我怎么打电话联络你，电话号码不给人，联络不到你。你什么时候出生，你说我不知道啊，不知道年纪有多大，你几岁。人说整个人生啊，都只是很多不同的数字串联在一起来说明你这个一生。 一个人人生基本上面就是一个很特殊的不同的数字跟号码，但是这些数字跟号码当中没有神的爱，没有爱神的动机，这是好像普通的一条鱼一样。但是有爱神的，有回应神爱的人，他就不单单只手上地上一个生命，他是属于神的。所以153约翰找这个号码要说明什么？说明就是说，这群人是跟随神，是属于神，有神的爱。神三次再三次的在人的生命当中，你相信耶稣的那一天，你这个人生就给神的爱问了三次，然后你一生人就存在不停的这个三在你生命里头，神爱你，神爱你，神爱你。最后我们每个人殊途同归，在神的无边的大爱的里头。那我们说耶稣三次这样问彼得，把那个侍奉的责任岗位牧养的权柄交给彼得，是相同了耶稣回应彼得我也爱你啊。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观念是有根据的，我们是可以看爱的观念啊，在救赎的观念里面很重的。所以当你看啊旧约圣经啊，特别利未记啊，里面讲了很多赎罪祭啊、代赎等等的观念啊，其中有一个观念很特殊，就是地的代赎。这个地的代赎呢，什么意思呢？神啊，把他的民族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拯救出来之后呢，答应了带他们到他的应许地迦南美地。那迦南地他们进去之后，他们就分地嘛，神吩咐摩西之后呢，就把责任交给约书亚。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就分那个地，是12个支派，有12个支派不同的地界，是吧？然后呢，每一个支派的人他们有他们的地之后呢，他们按着这个支派里面的不同的家族啦、群体啦也分。所以我们大概知道在那时候分地的时候呢，第一代进去迦南地的人，他们每一个家庭都分到一个地，是每一个家庭按照他们家庭的家族代表的那个人的名字，这个地是属于这个家族这个家庭的。利未记25章那边记载，25章23节，地啊是属于神的，地啊不可永远卖掉，因为地是我的，是属于神的。你们在我面前只不过是寄居和客旅。所以你知道地是不能卖断，而且上面25章上面还有很多几节经文跟我们说，假如有一个人穷困起来，他把地卖了，但是到了禧年的时候呢，他可以拿回来，不用付钱的。大禧年以前他有能力可以把地赎回来。但是还有一种人，利未记的25章25节那边说，如果他没有代赎的足够的能力的时候呢，他的至亲可以来把兄弟所卖的地赎回来。至亲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的兄弟哥哥，我弟弟，我的儿子，谁是最亲的，他有这个权柄替我把地赎回来。为什么地不能永远卖掉？因为地是属于神，地给每一个以色列人当代的人只是个象征，象征什么？他们从为奴之家进到应许之地，说明他们是有神的应许的一个民族。所以呢，地不可永远卖掉，因为应许是不可以卖的，应许啊不可以转那个本来那个主人的，神给一个人的应许不可以把应许卖掉的。因为你有软弱也有贫穷，所以你要把那个地暂时让掉，但是当你有能力的时候要把它赎回来。那么应许始终是神给你的。假如你有念过路德记的话，路德记第4章有一个个案啊，波阿斯为路德的缘故去赎以利米勒，就是他的丈夫的父亲那个地。当时候呢，其实有一个人比波阿斯更亲的亲属，那个人要赎那个地呢， 可能他不知道以利米勒家庭还有人在吗？地赎回来，他就多了一块应许。后来沃亚斯跟他说，啊，假如你要替以利米勒他这个家族赎了个地，你要把路德也娶过来，娶过来呀、啊，要生孩子，把那个地啊，为那个家族啊留下他们的应许的名在上面。那、啊、这个近亲，哎呦，见我就亏本了，我不要了，啊，就说我不要了，因为我不想我的钱这样的白白的浪费掉，也买不到好处。结果呢，波阿斯就在很多的族人面前、长老面前就做了这个见证，说。好，你不赎这个地，我愿意赎这个地。你知道为什么波亚斯明知亏本呢？他要这样赎这个地，为了已经死的人留下他们的应许的那个名。为什么？没什么其他原因，因为他出发点就一个，他是爱路德，他爱路德，所以为路德赎他的地。那所以呢，在旧约里面呢，救赎或者代赎这个观念呢，跟亲人近亲的爱紧紧的相连的。当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耶稣也回应彼得，你牧养我的羊，等同说我也爱你，是一个至亲的关系的回应。因为耶稣是彼得的完完全全的代赎的至亲，他在彼得三次不认他以前，他已经决定为彼得，不管他将来做错什么，都付出代赎的代价。这个代赎的代价，耶稣为他付出，原因是什么？因为他爱彼得，所以他要做他最亲的代赎人。所以你观念你听就知道了。为什么我说，耶稣回应彼得的时候，他已经跟彼得说，我也爱你，就是这个原因。因为耶稣在彼得三次不认他以前，彼得自己也不知道以前，耶稣就早就决定为彼得做牺牲的代赎的行动代价。那在这个耶稣跟彼得对问当中啊，我们也提过了，耶稣要我们学习，他是知道我们到底有没有爱他的，这个很重要。当彼得跟耶稣交谈之后呢，耶稣也加上一些说明的话，说你年轻的时候啊，自己束上腰带啊，随意往来，但到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手出来，别人要把你绑着，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那这句话也有一些需要我们思考的地方。那为什么耶稣说你年轻跟年老的生命反应不一样呢？当时候彼得是年纪大还是年纪轻啊？一般的说法，当时候彼得也不是少年人。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不一定说彼得你现在很年轻啊，你到处跑吧啊。福音书里面我们可以找出了一些资料，告诉我们其实彼得是耶稣的门徒当中年纪最大的一个。基本上面就是讲一个人跟随耶稣生命的名程里头要经历的起初跟随耶稣的心智跟后来跟随耶稣的心智，不是单单指年纪轻跟老，也是说一个人跟随耶稣的深度。这句话说束上腰带，腰带没束上是什么意思呢？读一些其他的不同的书卷里面知道时代背景，当时的罗马兵啊，抓到一些犯法的人啊，到牢里的时候，他第一样事情要拿走他的腰带。他走路的时候就有两只手拿着裤子，所以拿着裤子的时候呢，你怎么走都不方便，不能跑，没有自由。年老的时候，你要伸手出来，人家绑住你，要他绑着你手，绑着手还要拿着裤子，完全没有那种自由。从字面上面，你就是感觉到年轻人可以跑，老人家不能跑。但实际上面呢，原文上面的理解的观念的不同的思考，耶稣所讲这句话呢，基本上面说你年轻人呢，因为你可以到处跑啊，所以你就逃跑。但是年老的时候，你就伸手出来，别人要把你绑着，伸手出来他就自己愿意了。他伸手出来就是愿意给人家绑，带去一个他不愿意去的地方。什么意思啊？这个很复杂是吧？
就是他心甘情愿的去一个其实是他自己并不愿意去的地方，是这个意思吗？
对啊，这个讲法不是很矛盾吗？
对啊，
甘心情愿的去，我是不甘心去的地方，什么话嘛，是吧？那所以呢，有两重的，一个就是彼得甘心愿意去的地方，他本来不甘心去，
然后来甘心去了。
对，
哦，
我不好意思说不是用甘心，用愿意的。
嗯，
他不愿意去一个地方。
本来不愿意，
后来他愿意给人家绑着手带他去这个本来不愿意去的地方，
就是说时间的先后不同。
对了，年轻跟年老的分别，年轻的时候他逃跑啊，年纪大之后呢，他不再为他逃跑的原因逃跑了。我问你一个问题，说彼得曾经什么地方他不愿意去而逃跑的？
当耶稣钉十字架了，他可能是怕也自己被抓起来被钉十字架嘛。
对，所以每个人都说，那当时他三次不认主，所以耶稣回应这句话其实也是同样的针对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不愿意跟随耶稣到十字架面前，他不愿意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就逃跑了。十九节说，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将来将要怎样死来荣耀神嘛？你没有这个背景的话，你念十九节的话，你根本不知道他讲什么。使徒约翰无缘无故的讲这句话，风马牛搭不上是关系的，假如你就从字面下面念下去，彼得将来怎么死啊？看了看就看不出来。原来耶稣说，你不愿意去的地方，有一天你很愿意的把手伸出来给人家绑，带你到你本来不愿意去的地方。彼得年纪慢慢成熟了，人生到最后的阶段了，他就成为一个很愿意去他本来不愿意去的地方的一个人。就是他三次不认主从前那个经历里面，他不愿意去十字架面前，也不愿意跟耶稣，他怕。但是他后来属灵生命成长了，就是因为耶稣知道彼得爱他，他知道彼得一定可以改变，将来一定能够去他不愿意去的地方，而且是很愿意去他不愿意去的地方。所以使徒约翰就说，耶稣讲这句话就是说明彼得将来怎么死。那我们知道在历史上面，我们有一些的传说或者记载，彼得怎么死的呢？他就是钉十字架，而且有人说是他倒钉十字架死的。存下来我们很多人都听过，他说我不配像耶稣这样钉十字架，后来他就选择倒钉十字架。所以他很愿意很愿意的去那一个从前他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的爱在我们心里面能够改变我们人生，推动我们的人生成为一个我们想象不到的生命反应。所以今天我们就常常的记住，耶稣知道我们到底爱他有多少，又常常记住耶稣永远没有减退过他在十字架上面带赎我们的爱。他期待我们在属灵生命里面要常常的成长。有一些我们很怕为主去付代价的事情，到一个地步很愿意的为主付这个代价。
Thank you.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